过意不爱主或者什么，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件事情上呢，你呢不认知，以至于你没有办法。那么你有没有人过意爱主？没有，我们怎么粪身碎骨都不能足够爆发出的爱，所以没有人是过意爱主。那么现在你说是不是长老会发通函要所有的长老会的会有知识来的，有没有啊？有没有？我不知道，可能是某某堂会，不一定是这个整个长老大会，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整个长老会是吗？整个长老会决定要支持哪一个人。那如果这样呢，这长老大会他一定有他的理由，一定有他的理由。照我知道的，长老会是很注重台湾的自主权，很注重台湾的民主，所以长老会呢在这一方面一定有他的理由。我现在不要做什么评论，但是我要知道长老会是一个这改革中系统的，是教文中系统，而教文中系统的教会在世界都成为刺激当地民主运动的先锋，所以以后呢在台湾民主越来越显明的时候，长老会一定有过很大的贡献，这是我知道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今天不要自评到底，因为我来龙去脉我不太清楚。而立志做传道的，但是妻子不愿意，好像要起分辨，不是亚当听夏娃而得罪上帝吗？是顺从上帝的引导吗？啊，你要利用我跟你的太太离婚了啊？啊，我才不葬送你的当呢！你当时结婚的时候是先跟谁利用的？你不是先跟我利用的？你说的，我如果听老婆的话，我就不做传道了。我告诉你，你祷告吧，祷告求主也感动他，因为做传道的不是不是某分某秒你也感动，你也感动，不是的。CT Star 写信给他的女朋友，我要你一同侍奉上帝，做传道的，还没有结婚，我相信你跪下祷告，你渐渐就明白。这是神也在你身上的事。要是他也不是传道人，他的态度非常祷告，祷告不是，不是，可能是，是不是？大概是，是不是会不是？最后是啊，所以呢，你这样走这条路，你不要说唐牧师叫我不要听老婆，所以你不要就算了。那你们吵的半死，你太太就登报纸。我们现在不能合一，是因为唐牧师开始就这样。我不是不愿意挂一个这种名，如果必要的话。但是呢，你已经结为夫妇，所以你们好好祷告。我知道呢，有一个人，他的太太不是传道，丈夫或者做传道，太太勉强答应，后来慢慢长久以后呢，神引导他，他越来越明白。后来全心支持他，我也知道一个要做传道，太太绝对反对，一定要他丈夫做生意，发大财，奉献钱，又讲道，就比牧师更高一筹。因为牧师讲道拿钱，如果我的丈夫讲道又奉献钱，人就更尊重我的丈夫，不会像那些牧师给人家情感。他一直坚持他的方法，结果怎么样？二三十年里，上帝给他整个生意倒塌，倒到现在的穷到连基本生活。不要跟上帝开玩笑。做太太的，如果神呼召你丈夫清楚做传道，你还是跪下祷告。如果神真的给他清楚，你好好祷告顺服他。做丈夫的，如果你太太现在还不能，你可能需要十年五年的等待，那就是你的十字架。啊，这个十字架不是别人给你的，你选他的时候是你自己背上去的。忍耐的人有福了，大家说，人字这么写，上面那个什么，下面有什么？好，听懂就好了。扫罗王执政的时候，有从上帝来的恶魔扰乱扫罗王。请问怎么说从上帝来的呢？因为他先去得到一个 permission， 他先对主说可以吗？主说可以，那么他拿了那一个旅馆这个 parking 的印，我现在开车不必用钱了，因为旅馆的主人已经走开了。这是表示呢，撒旦的权柄在神主权控制之下，不是只撒 上帝派魔鬼来捉弄人，也不是指魔鬼可以跑到天堂去看看，然后拿了印才下来，这不过表示神的主权，否则连撒旦都没权。有人问我，为什么呢？魔鬼进天堂，我说什么时候魔鬼进天堂？他说又不记，不是说上帝的宗旨在耶和华那里的时候，撒旦就来到其中。哎，撒旦就到上帝的面前，不是撒旦进天堂吗？因为圣经说撒旦来到上帝的面前，有没有啊？那么我问你，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进天堂？你是地上天堂，结婚就是地上天堂是吧？你在圣堂结婚的时候，牧师说什么？我在上帝面前为你证婚，有没有啊？你们在上帝面前，那你进天堂了没有？没有，还在地上，对不对呢？所以撒旦在上帝面前不等于他进天堂。大家说，好像你结婚在上帝面前还没有进天堂。大家说，连这样都不懂，那我要等候到几时呢？还有时间，我们再答问题。你帮我答几题好不好？请问这次台湾总统大选，两位、三位可能当选的候选人都不是基督徒，就算勉强也有一样去庙一拜偶像，在各方面金钱持守和受到黑金势力以及可能财引爆台两岸战争的政策，都使我无法决定下心选择，请问你看法如何？那你在这里都没有办法，我哪里有办法？所以我为你祷告，给你当天要选的时候神给你智慧，就是这样。那你说选择的原则是什么？选择的原则，虽然他们不是基督徒，哪一个是更敬神、更诚实、更爱人、更伟大基督教，不是自私的，好不好？那么他整个的政策，他整个伟人办事的精神是更靠近基督教精神，那么你选他。如果一个是基督徒，而且常常说谎又是乱来的，另外一个不是基督徒但是很诚实的，可能你要选不是基督徒。我不是说我轻看基督徒，我是说如果基督徒不按真理而行，你要把他当作外邦人来看待，而外邦人比较靠近真理而行的，你要把它当作可能有一天他会做基督徒，这样你就不是以自己人一定替自己人讲话这种群大夫的关系来做你的决定。这里有一张白纸交给我，什么意思？就是我见过的最难答的问题。请问唐牧师怎样从圣经看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谢谢你。我个人是感觉到这一个台湾人前代都是福建人，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求主给两岸回统一。而统一一定要统在天安门下面吗？一定要统在中南海下面吗？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没有其他的答案。因为我们两岸都是用同样的语言，都是用同样的文字，都有同样的传统，有同样的文化，所以呢，如果可能统一，如果神不许可，或者其他代理我们顺服。但是呢，到底呢，我们的文化、我们背景是一样，所以我常常看这个台湾人也好，看大陆的人都是我起来同胞，这是我的看法。我神怎么引导，我们不知道。请唐牧师回答，你所谓神的任凭意思，他本身对人永恒救赎的关系，任凭是暂时中间对那些误用自由到绝对化自我的地步，许可他轻看上帝到一个地步，不让他再有任何特殊的恩惠，以至于他呢只等候审判的 遮住神的旨意，叫做任命。换一句话，就是上帝说：“好，你别去死，好，你去死。”这个叫做任命。你这么坏，给你去坏，给你去死，那以后有什么？没有一样的自由，包括许可的任凭，最后是不需要交账。上帝任凭的政权下，是不是也任凭人民在这样的政权下受害？上帝任凭恶人行恶，上帝对受害的人是公平的啊？你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如果上帝任凭一个人作恶，然后使其他人受害，不是很可怜那些人吗？请你注意下面的话，受害的人神为他预备的恩典，从给他的一些权利和安慰，原是平常他看不见。受害受死的人，他们的永恒性的生命和他们在神面前要为他保留的部分，是神自己知道，所以神绝对不会做错事，你不会为这个事太过操劳。如果上帝会做错，他早就不好意思自己辞职了。大家说，一二三，如果上帝会做错，他早就自己不好意思辞职了。神不会做错事。当撒旦得到许可来玩弄圣徒的时候，上帝说，我把我的仆人永恒交在你手里。一天里面所有的牛羊骆驼全部给人家拿去，他损失大得不得了。然后呢，十个孩子都死了，那些牛羊骆驼不一定死了，都是真拿去，孩子是死了。天下我想没有一个人比优瑟更难以快快找十个棺材埋十个孩子，这样吗？ Ready stop， 没有货啊，一天找十个棺材很麻烦的。而且他在大苦难中间呢，他竟然能讲赏赐的是耶和华，收集的是耶和华。等到大试炼过了以后呢，羊两倍，牛两倍，骆驼两倍，孩子呢也没有两倍。为什么？你看人都不如牛，不值钱，是不是这样？不是。注意听下面的话，因为那个时的十个已经被神保留了，再加十个就两倍了。懂不懂？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生命是永恒的，牛的不是，只要两倍。人的是永恒的，是不需两倍。所以这样呢，你十个被保留的好好的，而且是年轻的时候死，最漂亮的时候死。那你说我老了才死，不是有天堂难看死？不会不会不会，你不要怕，神会在你最英俊的时候给你配张照片留在那边，你不要害怕。那么呢，这十个保留的好好的，再给你二十个，不是麻烦吗？那个约伯的太太约太太也已经体力不够应付十个孩子了，所以十个就够了啊。你就那边纪念十个，这边帮忙十个，结果你就怎么样？常常思念天家，懂吗？有时候上帝把你最喜欢的带到那边，你才会思念天家。否则呢，你天天就想这个台币多少钱，美金多少钱，完全不想天家。求主怜悯我们，在印尼的暴动中间，上帝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迫害？天天预备死，大家说，死不成再做见证，大家说，死的成去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撒、亚当，你一直无所无不完，哇，欢喜快乐。而且耶稣说，我的孩子，你为我寻找，你做基督徒在信仰中间是很好，我已经预备好了，每天预备好了。好几次他们查到人家要杀我的名单，在加拉的第三名，有几个人先替我 book 了 hotel， 叫我进去住，免得危险，我不进去。免得我如果为了怕进去住再出来讲到能力减少怎么办？所以我还是自由神，依靠上帝。 应当死的时候一定会死的，大家说不会迟到的、啊、这个不必说。不应该死的时候死不了的，大家说好了。把这两句话好好背啊。唐牧师面对一些政治问题台独统一的问题，教会的定位应当怎么样，这一方面教会不必太多讨论。教会要为国祷告，为民祷告。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政治上最大的变化，甚至统一是强迫的，你要祷告求神还在宝座上。如果有一天真正发生到有一些疯狂的人用这个武力来解决统一的问题的话，你交托上帝，因为神有他自己的作为。但是如果我们应当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勇敢讲，不能接受武力勉强统一。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第三次讲座提到继承之事，说了有总统候选人都不是人，大家的确有同感。我就不同感了，我是说我很难过，我不同感。同难过是可以，你同感，你感觉他们都不是人吗？哇，那你就侵犯人权，因为他们都是按照上帝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你要说他们是人，不过有时候不像人就是这样。不是人总不像人不一样，大家说哎呀，你把像跟是都颠倒，都这个不分为一体。像就不是是，大家说是就不比像，大家说。所以人家说哎呀你很像戴安娜，哇你高兴的半死，他就是你不是，你不过像罢了，你不是。不要夜郎自大，就自以为哇像神仙一样，以为是他的 soul agent。台湾长老会公开请会有支持陈水扁当总统，请问教会这样做法合乎圣经吗？符合教文民主运动吗？基督徒可以不可以投票吗？领袖可以这样呼告，如果下面的人有主的引导也可以写陈水扁，这个是没有人可以干预的问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最好不要指名要人家选哪个更好。当然这三位里面真正的台湾人是陈水扁，对不对？那个宋楚瑜还是外省人，还有一个谁呢？我突然就忘记了，谁呀？啊，连战，连战你是台湾人嘛，对不对呢？不是啊，是台湾人嘛。但是如果你问陈水扁，你一代一代上去也不是台湾人，所以我们这个真正的台湾人大概没有多少啊。啊，真正台湾的原住民可能三地人是哪？啊，更早的可能是猴子。我心里面是无论你是哪一种人，只要你是人，我都要尊重，黑人白人都要尊重。好了。这问题挺大了，我一点没有意思卷入你们的政治旋风里面啊，你不要一步一步来哈、哦。我也一定要诚实把我的答案提出来，我不要被人利用，因为我是神的仆人。你是谁，请大胆的站到我的头上，求主赦免你。若神的儿女在暴君不合理的床下面受逼害，神的儿女除了祷告人啊还要做什么呢？你不要咒诅他，你盼望他悔改。罗马帝国逼迫基督教四大逼害，到最后呢竟然有一个帝王叫做康斯坦丁会变成信耶稣。所以神可能不过那样的时刻不多，革命成功的日子不够，搞革命而最后能成功做王位的也不多，那不过几个人几个失败，几个可能性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呢，等一下我会稍微谈一点这个。你说人管理人是堕落以后产生的，请问当我们在基督里得了神儿女的名分，恢复与神的关系，有那么人与人之间能够恢复的创世以前当初的关系吗？马丁路德说，我现在因信称义，所以按地位而论我是义人，但是 同时我还是罪人。哇，这种答案很特别。虽然从因信称义的地位同为基督徒，没有人可以管别人，每个人要自动爱主，每个人顺从圣灵，而我们是因顺服把自己的众肢体整个身体奉献当作活祭，让圣灵引导，让圣灵管理我们的人。阿们。但是圣经说治理人的这个是教会啊，这是长老啊，所以呢 elder 是 ruling elder， 传道牧师是 preaching elder， 传道牧师也是长老，他们是站讲台的长老，而其他的长老是行政的教会长老，不是管辖人。哪里的意思是处理事务，使神的家有次有序的意思，安排家庭礼拜，安排探访事务，安排圣餐分配，这些治理到你犯贱你长老去责备你，对你讲你这样做不对，他说针戒你，你不可以参加圣餐，这个都有问题，不可以管我，因为圣经说管理人是犯罪以后才有的事情。朋友，你还是在犯罪的时代中间，犯罪的世界中间。唐牧师曾说，政权不是神有人中间说定旨意，政权是神的许可。事先有没有想到政权会发生？那你连你都会这样想，难道神不会这样想？你把神当作比你低一级啊，那请你做上帝的参谋部长好不好？可惜我的推荐他不接受，因为你的预想是不对的。神早就知道人要犯罪，神知道犯罪以后需要法律，神知道拜天的需要律法，全部都犯。这样你说不是神早也定了？那种定跟永恒的旨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把神的旨意有关他意志的分成四个层次。因人的要求存在如此虚构吗？不是的。其次呢，在以色列人没有要求立王以前，其他国家已经有王，神已经许可，所以不需要因为人的要求。我达到七点十分。分身来看。啊，谢谢陈牧师的提醒。每次我看到陈牧师很想站起来，因为圣经说你要在这摆头发的人面前站立起来。那陈牧师是我继续不断几十年中间听一个人祷告圣经最恳切终究不变的一个牧师，感谢上帝。他这个年龄他也是62，比我老两岁，但是他的面孔比我年轻20岁，头发比我老20岁。他还常常到大陆去培训，刚刚回来是吗？感谢上帝，你看他面孔那红光焕发，你马上相信他有永生。陈继明牧师带领我们祷告。阿们。神学可开人类文化自修课程，你的意思是神学院里面可以不可以有研究人类文化同哲学的课程，是不是呢？我想大概是这样。我对这个事很有兴趣，所以你听我讲到你发现了，我是一方面这个从圣经领受智慧，一方面用神的道去批判文化，做一些比较。所以我个人对哲学很有兴趣，对文化、宗教、社会等等也很有兴趣。然后呢，我把它放在神的道之下，发现呢都在神的智慧之下，人没有办法与神相比。那所有的哲学无论 多么宏博精细系统庞大，结果都是漏洞百出。这个神的话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呢，如果华神的院长在这里，可以不可以为信徒开一些文化课程，开一些哲学课程，那么你们就可以从他得到答案了。我个人在华盛顿办的归正学院就有相当多的成分这一类的课程，因为我们要从神的道批判文化，所以对哲学文化的课程我们已经有预备。但当我们预备这些课程，有一些基督徒反映你们的圣经课程太少了。其实呢，我们不是故意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如果你单读圣经而不知道有多少多人思潮文化攻击过批判过圣经，那你一直读圣经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回答他，所以你研究他们的思想，再用你的思想超越他们的思想再批判回去的，那个力量就很大。但那个是也是很危险很冒险的一个工作，因为在文化哲学界里很多很有头脑的人是超过在教会里面传道牧师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争取长子的名分，以正统作为主流，以神的道在宝座上光照批判，显出人的亏欠。如果你要帮助骄傲的人谦卑，有什么办法啊？我问你啊，你问我，我答，我问你，你不答就叫做不公义，还不懂人权。再一次，你要帮助骄傲的人谦卑有什么办法啊？叫他读圣经。你先查出他为什么骄傲，那么他因为他的科学骄傲，因为他的学问骄傲，那你有办法跟他谦卑，你比他更懂科学，比他更有学问，他就容易谦卑了。你懂吗？教会的领袖程度太低，就是帮助世界上人有合法骄傲的权利最好的原因的。你听不懂就算了，那我没有办法帮助你谦卑了。如果我们教会的领袖程度都低得不得了，那么教外的人都很有学问，那他们的骄傲是合法的，而且你是不得不要承认他骄傲的合法性，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嘛。你说我很谦卑吗？你当然谦卑，什么都没有还要骄傲？你连骄傲的本钱都没有还敢讲骄傲？所以当一个人有骄傲的本钱的时候，你就要筹备更大的本钱来帮助他谦卑，你懂吗？这是我的原则。所以我不怕对任何一个有学问的人讲道，因为我相信神的话已经超越他们，而且我要神的话中间吸取智慧，显露他们亏欠在什么地方。这样在我这40多年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多少的哲学博士，多少的科学博士，多少物理学博士一个一个归向上帝，因为他发现神的道是很伟大的。我们要帮助人谦卑，你自己有足够的本钱，但你怎么能看出神的道这样伟大的地方呢？这就是呢，从传统的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明白圣经的那种自傲从限制中间出来，就是神在他更大的光照耀我们，使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去把人带到主的面前。那么你说圣经哪里有这样讲？有，什么地方？哥林多后书，谁说的？保罗。保罗说的要用各样的智慧把主的道隐藏在心里的，然后呢要用上帝来的能力把各样反对上帝的拦主人认识上帝的那些自傲的事情一个一个攻破，把仇敌的营垒都打破了，把人的心意都回归向上帝。所以这个很难哦，布道工作如果是心里说得永生，心里说得永生，那么这个呢是很对的，但是是很艰难的。在信耶稣得永生之后，你要知道什么使他不能信，我怎样才能帮助他信，那么他思想背后那些堡垒你一个一个敲下来，你的铅锤够不够硬，你的力量够不够大。一个在共产主义训练之下建立成知识论是以为主来反对超自然神论的时候，你讲道的力量大到什么地步？ 把他整个共产主义的思想架构塌下去。如果你能，就你就明白那些把各样男主人认识上帝那些自大的自大的事情一概不破。所以我有时候对我的学生写，到底二十世纪有哪些男主人认识上帝，哪些自高自大，哪些意识形态，哪些哲学主义，哪些现代思潮写出来，那你告诉我其中一个思潮，后现代派，或者这逻辑式争论，或者存在主义，或者无神论，你选一个，你告诉我你怎么样带领他写出。所以做传道不是简单的，求着帮助所有在研究神学的人，要看神学高过哲学文化，来有力量去批判他。当教会长执牧师发生冲突的时候，牧师本身在真理教导上并没有口舌之说，只是处理冲突上稍微圆融一点，因而要赶在牧师，就是要赶走牧师，会有应当怎么回应，全力维护牧师或者离开教会。你离开教会，你就是像越南人离开越南就最爱共产党的就是那些人，所以你就站在那边好好为真理做见证。我不要说，我不是说你就站在那边跟他们打跟他们斗，不是，你就站在那里好好为真理做见证，讲应该讲的话。牧师传道不是主要你离开你不要随便离开，不是主要你去你也不要随便去，这样你是去留在神敬畏神神的福中。我这一生呢没有跟同工吵过，没有，不必要吵。那么如果人要生让他生，但是我也没有为教义让过，正统信仰的教义我坚持是合乎神的道，是合乎圣灵的历史中的引导的时候，我一定不让。我可以态度柔和，但是立场坚定。外面的肉很软，骨头很硬，大家说态度柔和，立场坚定，肉很软，骨头很硬，因为我是人嘛，对不对呢？我不是螃蟹嘛，人是骨头在里面肉在外面，螃蟹呢是骨头在外面肉在里面，对不对呢？所以你见到螃蟹不要跟他握手，很危险。教会里面有一种叫螃蟹的基督徒，他走的时候是横的，他握手是僵硬的，他碰一下咔咔咔很大声的，因为全身弹开车，有这种基督徒。上帝造人是人，他必要碰的时候还是有弹性 shock breaker， 也就是 shock resistant， 我们是有弹性的，所以骨头硬一点，有骨头，有信仰，有立场，讲话柔一点。 IQ 好的人 EQ 不好就很难成功了。跟我说一二三， IQ 好的 EQ 不好很难成功。剧情一真不顾别人的情面的人常常破坏感情，所以我们要和情和理，大家说不要因情为理，不要有理亲情，这个不可以的。我们里面有道理，外面有尊重别人感情，给人面子，如果时间因素使他可能悔改，可能改变立场的，你要等待，因为忍耐是很需要的，等待是很重要的，等待。耶稣得胜了没有？得胜了。还要等待吗？还要等待，等多久？等到世界末日。已经得胜了，还要等到世界末日？上帝的话，你得胜了，你坐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很多人解经就讲仇敌脚凳，仇敌脚凳，我就解成等，已经得胜还要等，等那么久哦。耶稣复活升天到等他再来那么久，给魔鬼这么多机会，你看等，耶稣就等。人一直等等等到有一天仇敌做他的脚的，那这个等的时间就是教会事情，就是圣灵帮助你得胜的事情。很多人信主以后盼望第二天全世界信耶稣，基督这么好，怎么你不信就大发脾气？为什么你不信？他忘记人家等他等了几十年， 所以不要太急啊！能等你那么久，你一信就不能等人，不可以的啊！在教会里面意见不同，这样才是真理。我告诉你，有许多我的意见，等了很久很久以后呢，才能够通知。我再说，我在华富会第一届华富会讲一些话，没有人去做。现在我开始做，我讲什么？香港应该成为华人教会研究大陆施工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相对关系的文化中心。这个赵天恩牧师写作了一个中国这个文化研究中心，台湾应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关系的研究中心，没有多少人做。新加坡应该成立华人文化在华侨社会中间侨居地文化与基督教关系和华人的这个关系的研究中间，没有人做。美国呢，查经班的现象不是太好。我那天讲那话很冒险，很多人气死我了，因为大家的观念是美国多么多好，多么多中国人建立查经班是最好的现象。但是我说查经班里面各个都要发表意见，就没有人好好研究圣经。圣经说快快的讲，慢慢的听，是不是？圣经说什么？怪不得我每次问你，你不要讲，因为你慢慢的讲，快快的听，慢慢讲，多听少讲，多知道少传。如果你 talk too much, you will have no influence。 教师家长在对教导的功能中间，少讲的正确好过多讲的泛滥。如果你讲不对，讲越多越没有影响。那么为什么我讲这句话？因为美国查经班里面查经的我的意见你的意见都没有好好研究，结果就闹起来。当我的意见是圣灵引导，你的意见圣灵引导的，每一个人把他中派一知半解的道理拿到查经里面做主，也有口才的意思，所以我是不好的现象。如果你所讲的是圣灵的启示，我所讲也是圣灵启示，结果两个讲出来不一样，哪一个灵才是真的灵？所以美国需要一个研讨，信仰研讨大会。从1976我讲那句话到今天还没有人做，是今年12月26号和30号，布道堂在美国第一次北美信仰研讨大会。我等25年，你们不做，我做，感谢主还没死。所以我心中要做的事，很多人20-30年前已经想，一直等着没有人做。那我本来是蒙召做布道的，后来神也叫我教神学。神学讲说变成比布道会带的更多，这不大对的。现在更多的变成解经，这个希伯来查经讲台，这原来布道不大相关的事情。那我发现布道完了，很多人都就进到教会没有受教导，有的人就乱了，有的人就跟灵恩派极端的思想把它麻醉掉了，就布道了以后就变成了他们不知道怎么才对。所以我三方面都要做，神学要做，查经要做，布道要做。所以快快趁着还有什么做，就是这个原因。好，你们教会有问题，这是争吵，牧师呢要尽可能站在人性的位置上中立，不是站在教义的事情上中立，在人性尊重每一个人身上中立，就是你尽可能不要太激产生对立的状态，保留人与人彼此尊重以及懂得那个羞耻的那种文化。礼义廉耻这个词是很重要，当一个人对第四个字的文化效力已经麻痹的时候，他会完全违背人性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所以如果有一个人要做一些事感到怎么大好，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的文化就使你不常常创破。这样一个领袖不要随便靠一边，你靠一边的时候你很危险，你不能做领袖。这样一个桌子四个角一定要同长，如果有一个角弯一些，整个桌子就歪了，对不对？所以公义是宝座的基础，大家说，连上帝都不能违背这个定律。 上帝啊，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基础根基，慈爱与诚实走在你前头，所以你的位分要做领袖，要公义，不要大小眼。你做领袖，你不要看有钱有地位的人过于慢贫穷，但你也不要袒护穷人。有一个人说，哼，凭着他很有钱，在教会就要讲话，用这一句话吓我。我说你没有钱都要讲话，难道他有钱不可以讲话？所以不可以袒护穷人。有一些穷人以为他是穷，他就用他那么一个思想专门轻看，专门侮辱有钱人，这个也不可以。有钱的人他讲话不是因为他有钱讲话，是你误会他，他是因为他是会由他讲话。那么你也可以讲话，你就不可以叫别人不可以讲话，你不可以说他讲话是因为他有钱，因为他有钱有奉献不讲话奇怪。你没有奉献你都讲话，你还叫人家不可以讲话，所以这个是穷还要做帝国主义，你懂吗？所以圣经有一句话，不可贪负穷人。我读了几次但一直找不到哪一章哪一节，你替我找了告诉我，我谢谢你。不可贪负穷人，也不可专优待有钱人。圣经是很公义的，上帝用公义公平做他保住的根基，所以他滚到今天没有倒，反之反对他的一定是知道。第二，他诚实慈爱行在他面前，可是施行的时候呢，他是有真理同慈爱 IQ 同 EQ 并行，奇妙的。所以这是人间二十四岁才注意到 EQ 了，什么圣经早就有了，很好说。谢谢你的讲解，我感谢上。有个问题，今天主题非常大，但我有思考可能缩小主题范围，比如到一家的家政，当自己持续的念头想做主的工，但家政中的父权非基督徒，不让自己生出来的人做主工的时候，则在他家政中的父权，我们应该怎样回应父权的不准呢？主说要孝敬父母，以马内利。敬神孝父母不能两全的时候怎么样？那么呢，只有基督教很勇敢的讲一句话，当你成人的时候，当你结婚的时候，你二人要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所以圣经清楚告诉我，当你已经是成年的时候，你要自立。你不但是人子，你更是神所创造的人。你是一个已经独立的人的时候，你不能到死的时候在你父母的影子之下。这不但是指经济，也指你的信仰，更指你做人的理想。因为父母不等于神，大家说，因为父母不是神，你只能孝敬他，你不能敬爱他，你只能在真理里面顺从他，你不能在一切的事情上完全服膺他，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问你啊，到底你生的孩子是人，但是在你家中谁叫做你的孩子？或者你生一个孩子很像你叫做人？你听懂这两个句话不同地方吗？你到底是生孩子还是生人？大家说，你是生一个人，因为在我家谁叫做我的孩子？或者你生一个孩子，他四肢这个干部头面像我们一样同类，谁叫做人？你是生人称为孩子，或者你生孩子叫做人？你告诉我，中国人没有生人的，中国人生孩子，西洋人生人，大家说，中国人生的是孩子，不注重他的人性的尊严，一生一世在父权之下，你永远听。中国人只懂生孩子，不懂生人。外国人只懂生人，不懂生孩子。所以外国人孩子十八岁，他父亲就叫他付房租了。你懂？他懂的，你是人，现在你要付房租，他不以父子的关系。所以外国人的孩子叫爸爸叫名字 ，Hey George，Hello Steven。所以父亲叫孩子名字，孩子叫父亲，因为以人与人的关系对待家书。但是中国人以家书的关系来对待人，所以我告诉你，你起先生孩子， 到长大你就知道他是人，那你就好了。你如果是孩子，那你只对父亲有责任；如果你是人，你对神、对父亲都有责任。你明白吗？所以报人成为一体，跟厉害人，表示你有目的。那你现在几岁了？你父亲不准你做传道，你应该对父亲说：“我要做传道，因为我对父亲有责任，我对神也有责任。”你给我滚蛋！让你这一站滚滚吧！你给我走！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自立呢？所以呢，你应当说：“父亲，我不要离开你，我爱你，而我有我的资源，我有我的信仰上，我是一个人，我有对神的责任。”不必跟我讲，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更多，我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更长。那些你就从早就要好好预备，他讲的是你也会背就是了。你知道这是人性，但是神是神，只有基督教讲这句话：爱父母归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妻子爱丈夫归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你有双重责任：对神的责任，对父亲的责任。当你坚定立场，但是态度柔和的时候，你不伤害父亲，你也不损伤他的自尊，你不撕破他的面子，他大发脾气之后，深深思想你还是尊重他的，他可能慢慢转变过来。你不要因为我有人权，你父亲来管我，就跟他在大庭广众吵个像国共吵架那样，那以后呢，势不两立，国共戴天，结果呢，你就没有办法挽回他了。他死的时候瞪着你，眼睛不要关，那你也死得很辛苦。所以呢，你应当态度柔和，立场坚定，信仰不妥协，但是对父母的温柔、慈爱、孝顺。他打你的时候不回应、不讲话，让他打，静静流眼流眼泪，流完了去做传道。那么这样怎么样呢？没有办法，我就有这样的学生。那么结果呢，他的爸爸气死了，结婚的时候也不要来，叫别人来代替，当个死的孩子。等到这个孩子娶了妻子生了孩子的时候，结果呢，这个父亲发现我做公公了，我的公公是牧师的孩子，他要去看看，他就欢喜快乐，也慢慢慢慢改过来。人会改的，大家说，我的父亲也会改的。你说，没有父亲的不必说了，他不会改。日本有一个人写一篇文章，我为我的父亲死，我不喜欢这样的文章，我就好好看。原来他父亲把他赶走，他做牧师26年以后，他父亲快要死以前，发现他的孩子是对的，因为如果不是真理，怎么会这样坚强持守信仰到这样的地步？而且他经常写信给他，这个孩子经常写信父亲，父亲绝对不回信，所以他一直看，一直看。这20多年来，实在我是有父亲的尊严，但是他已经尽了儿子的孝道，他没有做错事，他没有荒谬醉酒，没有邪恶淫乱，他没有赌博，他没有骗人。他没有走私，他没有做坏事，他是做传道，是因为我宗我主我名我教与他不同，所以他就是客观的思想，神感动他，最后他真的写信给他孩子。他孩子看到父亲写的信，签了字，他一直发抖，一直流泪，因为常常写给父亲没有回信，所以父亲写给他，结果他赶从北海道赶到本州去看他年老父亲，他怕他父亲死了看不到他。看到的时候，他很谦卑、很温柔的对父亲说：“我如果有什么错，你赦免。我是为了信仰，这信仰不但是要救我，也要救你。”现在轮到他父亲流眼泪。后来他父亲说：“我如果信念错，我就不要任何牧师给我施洗，因为儿子相信你，你一直是一个真的牧师，别的不一定。”一定要看到孩子给他施洗， 因为他亲眼看见这个孩子，我养你，我养大，到最后耶稣怎么救您，怎么改变？他想他孩子给他父亲失去，全教会的人都哭。这个做孩子就写这篇文章，我亲手为我父亲死啊，我读了很感动。可惜我父亲死了，我没有机会给他死，因为被鬼烧了，一个人传福音的斗志会，哪一种会削弱那些对预定论错误了解的人的斗志？预定论会使一个人传病的斗志，预定论，那我不必传了，他就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原先的斗本来是错的，他对预定论的看法也是错的，所以对这种你双重错误的人，预定论会削弱他的斗志，那糟糕了。有没有人传福音的斗志是错的？有，有一些人以为呢，如果没有他，人都不会上天堂，是他做救主一样的传福音，人才会得救的，却不知道，若有人传道，是因为什么？神差遣。若不猛差遣，你怎么能传道？这不是你的功劳。保罗在这里用双向使人了解。一方面，神在基督里创造世界以前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神差遣我们传福音从那边来来来来。另外一方面，神说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向，若不求告主名，怎么得救呢？若不听到，若不信仰，怎么求告呢？若不听到，怎么信呢？若不传道，怎么能这个听呢？所以保罗从另外一个方向来，那个方向是什么？从人这一方向。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求告主名，我就得救了啊！好在你求告主名，他求完功当然不得救。你怎么会求告主名？因为我信吗？若不信不会求，我信，所以是我信才得救的。你怎么会信？因为听到才会信嘛，信到听到，我听嘛。明明那一天布道会他去看电影，我听，所以我信嘛，所以是我听到了嘛。你怎么会听？因为有人传嘛。啊，那你如果这样说，传道比我重要啊？不是我听到的，就是传道传给我，我才能听。所以呢，传道人比信徒重要。大家说，哎，大声一点，一二三，传道人。你若没有人传，怎么能听呢？对不对呢？所以你的骄傲就减掉一半哈。你能得救，一定有人传给你。所以圣经提到传道人很重要，所以很多传道人就感到很重要，很重要到太重要的时候，上帝说：若没有呼召谁传道，你就不重要。所以不要骄傲啊！最重要的是谁？神的呼召，对不对？所以是什么？神权。到最后呢，还是预定论。有一个人说。预定论骗人，我说啊，预定论骗人，因为上帝什么都计划了，我们不必做了，他已经计划了嘛。好，我说你的房子是自己建的，或者工程师建的？当然，我请工程师建。那工程师计划完了，要不要人建？当然了，工程师计划了就照建，所以神计划了，你就是去建。上帝已经计划，我就不必做了。神经病，就是计划叫你做了。什么不必做？你这样都不懂，对不对呢？所以上帝预定，上帝计划，我就不必做。你这个头脑有问题了。你建房子以前先计划，计划以后要不要做？已经计划了，都知道了厕所在哪里，房间在哪里，门向哪里，多长多宽，已经计划了，不必做。已经计划不必做，那就是笨人懒惰人讲。已经计划就照计划做，大家说。上帝预定了，我要传福音。上帝预定你去传福音，所以你就去传福音，懂不懂？连救赎的计划，上帝都已经为耶稣预备，耶稣还要来，来死，来上十字架，来与罪恶征战，来打仗，打仗掌握权，当死去的魔鬼。那你连传福音都不传，你说的这预定论就拦住我传福音，你呀、啊，这个人懒惰的不得了，你就误会什么叫做预定论跟传福音。最努力传福音的使徒是谁啊？最注重预定论的使徒是谁啊？保罗，因为知道预定论就不传福音吗？不是，他最懂预定论，他也最努力传福音，因为神预定他好好传，他就好好去传，就这样简单。那么你说这预定了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得救不得救，也名上没有写。如果我知道就好，你 你上帝不告诉我哪一个是一定，我传了半死，结果传到那些不一定的怎么办呢？上帝浪费我一大堆的时间，哪里有这个事情？我告诉你，就是进方舟只有半个人，船还要做得很大。大家说，就是说进去只有半个人，方舟还做得很大啊？结果呢，不但人进去，骆驼、羊呢，什么海豹、山猫都进去。那你说有天堂很多猫？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预定得救的人就信了，预定得永生的就信。你说有没有圣经节告诉我，预定论帮助我们传福音，不是拦住我传福音？有，要不要听在哪里？要不要？这么少人回答我不答。有没有圣经节告诉我，预定兼顾人帮助人传福音的心思？有没有？有。要不要在哪里？要不要知道？在哪里？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灰心失志，就对他们说：“罢了，我要到别的地方去。”当天晚上，主耶稣站在他旁边。对了，你说什么？罢了，这么早退休，时间没有到，你的时间表应当根据我的时间了。所以呢，主耶稣对他说：“保罗，不要闭口，不可以罢了，不可以停止传福音，不要闭口，不可退休，你要放胆讲，有我与你同在，是不是鼓励他传福音？有没有鼓励他？是不是？最后一句话谁知道？耶稣讲什么？你要放胆讲。”不要闭口，为什么？因为在这城有我许多什么百姓，我已经预定他们一定会信。预定论就保证你传福音有果效。大家说，预定论保证你传福音。哦，保罗一明白预定论，他就再传，住在那里三个月，哪里罢了？三个月租金很贵的，一天旅馆多少？你看看。所以预定论帮助他再延长三个月九十天在那里传道。我身上你可以看到，我相信预定论，我一直传并不相悖，并行而不相悖。感谢上帝，台湾的地位要任凭中国或者国际的干预吧，台湾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前途吗？不是不可能的。台湾本地的，包括外省人、本地人，如果神许可到一个地步，强盛到一个地步，结果呢，能够自己复位自己，到最后呢，变成一个国家，也不是不可能。我心中是盼望世界大同，我心中是盼望中国统一，但是呢，一切的可能性都有，包括如果大陆打下来，结果打过去，打来打去，到最后呢，他不能把台湾打下去。变成他打败了，台湾变成独立国，不是不可能，万事都有可能。但我不是说走这条路，走那条路，因为神以后要怎么样带领我们台湾，我不知道。我不过告诉你，许多阿拉伯就决定把以色列赶到地中海下去，结果呢，不但不能把他们赶下去，结果一个一个又承认他的独立，一个一个跟他前后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不知道。从前有在左营有一个这个过去的这个军官对我说：“汤弟兄，你告诉我我们要怎么样？”我说：“我不能告诉你。” Either they come or we go。 他说：“是我们反攻大陆，或者他们来侵占台，我不知道。你看要怎么样？我紧张得不得了，我也老了。”我说：“你老了就不必紧张了，不久以后就不是你的事情了吗？是不是？”但是我已经对你说，政权不是永远的。谁知道这个孙中山苦苦起来建立了中华民国，刚刚辛亥革命四年，已经有个毛泽东另外想要在同样的土地建另外一个国，什么都会变的。谁知道秦始皇建造的王宫，建造的兵马俑，要把他整个伟大的势力传到永永远远下去？轮到他的孩子一做王的时候，不到二十年，十多年的时间，秦代就完了。 这一切的苦难都有，反正人权是比较有安的，政权是比较暂时的，所以你不必害怕。
大家说不要怕，只要信定要善。你说是这样说啦，但是有困难的时候不要信，只要怕。